以台結盟抗共，中共公布鐵證遭打面，300無人機突襲俄首都，小澤說普京向中共交主權，美國會人權報告譴責中共迫害法輪功，美尋求與歐陸保守派國家更緊密合作，中興涉海外行賄罰10億，歐盟突襲天貿總部。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頭條。11日，新任中國駐菲律賓大使井泉向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遞交國書，正式履新，表示願意在敏感議題上妥善處理雙方歧見，推動兩國關係健康發展。台灣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志忠本月被訪以色列，時值台灣增強防務合作之際，小馬可斯回應希望延續兩國友好關係，強調爭端應屬例外而非日常。近期雙方船艦在南海多次出現追逐碰撞事件，菲方更指控中方在主迫礁向巡邏機發射照明彈，外界認為長期處理涉美事務的井泉上任時逢美菲同盟緊密加強，其如何在中美菲三方之間維持平衡備受關注。同日越南外交部發言人范秋恒表示，依據聯合國海洋公約法，各國享有在台灣海峽的自由航行與自由穿越權，越南支持印太地區維持開放並保障航行自由。今年包含越南在內共有8個國家，12艘軍艦穿越台灣海峽，被視為越南維護國際海洋原則的具體表現。越南近期亦與美國海軍第7艦隊在岘港舉行聯合演習，美方重申将携手维持印太自由开放秩序。路透社则披露另一项敏感动态，3名知情人士透露，吴志忠访问以色列，焦点移在台湾新防空系统台湾之盾，该系统由赖清德总统在10月公布，被视为效仿以色列铁穹的防空概念，以整合爱国者、天宫飞弹与角色感测、射控机制，增强台湾之盾。台湾视以色列为民主伙伴，2023年哈马斯袭击后提供强力支持，双方互动加深。10日，资深媒体人刘宝杰突然在节目上指出，前总统马英九自2度马习会后对6.4议题不再公开表态，并说两岸属国内事务，这个转变非常不寻常。他认为若果接受两岸内政化的讲法，将削弱国际对台支持，亦可能被部分政治人物用作推动统一的前提，不应该以宪法框架作为压迫台湾国际空间的理由，否则将使台湾退无可退。9日，中俄进行联合空中巡航，航程长达8个小时，穿越对马海峡与宫古海峡，接近琉球群岛。同时间，辽宁号航母编队在东古海峡东侧演训，形成西北、东、东南3向活动态势。日本防卫省派出 F-15 战机应对，韩国则以 F-35A 伴飞俄军机。日本防卫省宣布，2架美军 B-52 轰炸机与日本3架 F-35、3架 F-15 共同实施联合飞行。声明强调，日美重申绝不接受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并确认双方维持高度战备，以强化威慑及应对能力。美国批评中方动作不利地区和平，韩国亦表示中俄战机进入其防空识别区后已派机升空监控。台湾国防部同日通报，共有27架次解放军军机越线绕台，其中22架次跨越台海中线。6日，中共军机从航空母舰辽宁号起飞，在冲绳本岛东南方国际空域2度以火控雷达照射日本自卫队 F-15 战机。日方强调未收到中共完整的训练时间和空域通报。中共近日公布一段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无线电对话，声称日方明确了解中方军事训练通告，并将其作为铁证。不过其公布的录音中，日方只是回应一句 I copy your message， 中媒随即解读为 日方已了解并确认。日本防卫省随后澄清 ，iCopy 喺国际通讯用语中只系代表已收到信息，唔包含了解、同意或承认之意，与中方宣传不符。网友们认为，所谓铁证变成公开打自己面的现场。另一方面，中共驻日本大使馆11月发布通讯，呼吁在日中国公民登记海外公民资讯，需要填写姓名、护照号码、紧急联络人及住址等资料。使馆话将用于推送安全提醒与紧急援助。不过，日本约有70万名华人，部分人士担忧此举恐造成监控疑虑。在多边外交上，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启动会议，宣布正式成立，成员国达43国，称此举是落实习近平全球治理倡议的重要一步。不过，成员名单未见俄罗斯、越南及柬埔寨等国。网友们纷纷嘲讽道，能活住走一趟老中护照入边的那些免签国家的人，大概可以宣称自己是海贼王。一班自己百姓穿着宝拉衫的垃圾国家，一班自己百姓穿着宝拉衫的垃圾国家，却要解放全人类。有人在抖音上说，假如战争爆发，你愿意为国而战吗？评论区7894没有一个支持的。近日，澳洲法学家袁鸿兵说，据体制内良知人士透露，公安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递交一份内部报告，题目为《2026过年期间发起截取中共九官贪污的不义之财，以济民生，以聚人民起义能量》，呼吁3亿返乡农民工及失业大学生应该在中国新年期间积极响应号召，以在十几个大中城市和几十个乡镇流传。袁鸿兵强调，中国千万官员必须在两种命运之间做出选择，是继续作为习近平大整肃的牺牲品，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日头攰到好像没电，晚上睡在床上又睡不着。健康520全新推出的宝气18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这样的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日头以黄芪、党参等经典补气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和补充元气的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与活力，不再那么容易觉得被掏空。晚上就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你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隔日储备稳定状态。日头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吸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宝气18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与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目惊喜优惠。11号，泽连斯基在意大利受访时说，只要欧美盟友能够提供必要的安全与技术协助，乌克兰可以在60到90日内举行选举。这个等于对外释出他没有躲避选举的信号。关于战时选举，泽连斯基还强调自己不怕人民投票。不过 ,CNN 等媒体分析，战时选举在现实中极为困难。目前乌克兰仍处于戒严状态，选举依法终止。前线士兵难以集中投票，几十万流离失所者无法登记，系统易受攻击，加上假信息与网攻猖獗，选举的公信力面临巨大挑战。另外，同时泽连斯基仲点名中共正在加深与俄罗斯合作，他形容普京为了延续战争、维持政权，甚至愿意向北京交出主权，从能源到决策都高度依赖中共。泽连斯基说，情报显示中俄正准备加深合作，包括军工领域，换来的代价是俄罗斯史上前所未见的向中共交出主权的一部分。俄罗斯在经济和军事上对北京的依赖不断加深， 为了不结束这场战争，普京愿意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在俄罗斯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这样向另一个强国交出这么多的主权。与此同时，在战场方面，乌克兰针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干扰行动。俄国防部声明，一夜之间击落近300架乌克兰无人机。虽然乌克兰未正面证实，但是相关影片显示，莫斯科周边空防紧张，机场一度停摆，战争压力首次直接触及俄首都民众。无人机攻击是乌克兰典型以小博大军事策略，用低成本武器迫使俄方投入昂贵的防御资源，削弱其国内安全感。尽管俄方声称几乎全数拦截，实际上基础设施持续受到冲击。十号国际人权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年度中国人权报告，强烈谴责中共在国内外持续侵犯人权，包括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以及对美国境内人士实施跟踪与威胁。委员会主席参议员丹·沙利文指出，报告揭示北京怎样屡次违背国际承诺，从人权公约到贸易规则，同时监禁异见人士，实施强迫劳动，甚至派遣特工在美国领土上跟踪和威胁他人。报告为国会和行政部门提供政策蓝图，保护美国工人及供应链免受强迫劳动影响，并确保为北京违背承诺付出代价的是中共而非美国人民。共同主席众议员史密斯表示，中共正试图将其国内的专制模式向世界输出，而一个依靠强迫劳动摄取知识产权并大力补贴国企的政权，无法真正融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报告将国家批准的器官摘取列为最恶劣的人权侵犯之一。提交国会的证词显示，中共系统性以被拘押的特定宗教或少数群族为目标，实施非法器官摘取。委员会呼吁国会通过制止强迫器官摘取法案，并授权政府打击器官旅游。报告指出，中共持续利用刑法300条镇压法轮功，将其贴上某教的政治标签。2024年仍有几百名学员被判刑，几十人在羁押期间死亡。中共对海外华人、维吾尔族人士与法轮功学员实施跨国恐吓，包括网络骚扰、法律施压与透过海外警察站进行胁迫。本年度事件包括悬赏通缉多名海外民主人士、吊销护照、威胁国际会议参与者，以及对美选民散布虚假信息等。美国司法机关已经起诉多名参与中共跨国镇压的人士，其中三人因充当非法代理人被判刑。报告披露，美国及全球多地上演展现共产主义前中国文化的神韵艺术团屡遭几十起炸弹威胁。法轮功支持者说，威胁来自中共势力。2024年11月，美国司法部判处陈军20个月刑期，罪名是充当中共未注册代理人，试图通过贿赂国税局官员撤销神韵免税地位。司法部说，此案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在美国境内的组成部分。12月11号，《每日邮报》引述美国防务媒体 Defense One 报道，一份疑似外泄的草案提出名为《让欧洲再次伟大》的战略构想，指美国将寻求与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建立更紧密合作，并支持主张国家主权及传统生活方式的政党与社会力量。该文件披露时机紧接美国公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引发欧洲高度关注。白宫随即否认泄露文件的存在，强调川普签署的版本是唯一官方文件。报道说， Defense One 随后公布更多内容，指草案点名波兰、奥地利、意大利和匈牙利是美国加强合作的对象。川普近期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等领导人 互动频繁，并称赞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领导风格。但是欧洲反应不一，查塔姆研究所学者认为欧盟需要重新思考定位。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强调政治独立，德国总理默茨就表示部分内容可以理解，波兰总理图斯克呼吁维持美欧合作。同时 Axels 指出，美国政府近期在科技监管与移民等议题上更公开与欧盟表达分歧。美国官员批评欧盟对马斯克平台 X 的罚款，认为影响言论自由。美方并在新版战略中提出欧盟某些政策正削弱跨大西洋关系的活力。在这个背景下，法德英领导人近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讨论欧洲在相关和平进程中的角色。川普则重申希望加速推动和平方案的审议。对此，资深时评人唐靖远认为，美国此举讲明他不再以地缘政治的冲突作为首要的因素，而是以意识形态来划分他更看重哪一部分欧洲盟友。这个变化我觉得他对欧盟最大的影响就是有可能会促成整个欧洲政治版图的改写，亦就是一些新欧洲他们可能在未来的欧盟之中的发言权，他们的话语权可能比重会更大，因为他们得到美国这边强有力的支持了。11号，路透社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指出，美国司法部正加速调查中兴在南美洲等地为抢电信标案涉嫌向外国官员行贿，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目前讨论中的和解金额可能超过10亿美元。而家中兴 A 股下昼直接跌停，港股亦大跌10%以上。市场担心如果美方认定中兴违反2018年的10年合规协议，可能重启断供。中兴通讯先前已因为在川普总统第一任期内违反出口管制条例，而向美国当局支付了约20亿美元的罚款。多年来，该公司一直面临来自世界各地当局的调查，而家又因涉嫌行贿卷入新的风波。同时，另一方面，天猫在欧洲碰壁，欧盟执委会证实以依外国补贴规则对一家在欧盟营运的电商企业进行未预告的实地检查。多家国际媒体与消息人士都点名，就是天猫在爱尔兰都柏林的欧洲总部。欧盟一直担心天猫背后可能接受来自中共政府的补贴或优惠贷款、税务减免等支持。除了扩大对中资企业的审查，还准备取消150欧元以下小包裹免税的政策，就是要压止便宜的中国货铺满欧洲市场。对天猫这种靠低价和大量小包裹冲流量的平台来讲，如果欧盟最后认定有不当补贴，除了罚款，还会限制其在欧洲的并购与投标空间。分析指出，欧盟调查亦与中欧贸易结构变化有关，中共因美中贸易壁垒提升，将出口重心转向其他市场。路透社说，中国11月贸易顺差首度突破1兆美元，大量商品涌向欧洲、澳洲和东南亚，进一步加深欧盟对中国产品冲击本地市场的担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